观众们都说啊，自从这一季嘟嘟来了个天香，马先生就是一言不合就开车，他们就特想知道
什么叫一言不合就开车，啥意思？
开车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看着我的眼睛。
我真不知道什么叫不开开车。
老司机
知道意思就是技术好吗？我现在对这个网络语不是特适应，就是有不熟，就是他，我不知道他的内在表达，
就是
我只知道表面。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方言中有很多是画面以下的，就是我说话的那个意思是在这话下面的意思，这个是很潜台词，就很难理解。
他们现在说开车就是说讲一些有颜色的小笑话。
我讲过吗？我这个，
他们说马先生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爱开车的老司机？
我就是还是没明白这个开车。我生活中应该我不会开车，是吧？我有司机。
从马爷的这个回答，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马爷就是老司机嘛，明明对不对？好，这问题过了。
官府都督有物为证，这天冷了啊，除了我们国家的岭南地区，两广广东广西，再有就是福建，有些地方还鸟语花香，其他地方都已经变得非常不舒服了。尤其北方大地已经入冬，今年北京冷啊，冷得比较早啊，但它冷得不彻底。什么叫冷得不彻底呢？就是它虽然冷得早，但是它没有往年那么冷。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今年有闰六月，两个六月。我们入冬了啊，先得了解这个冬是什么意思。说冬不就是冬天吗？对，冬就是冬天。说文解字里是这样解释的，说冬呢，四时尽也，走到头了。所以我们今天说终啊，这个事儿终了啊，终于的终啊，终结的意思啊，这终字本身后面也带着一个冬，这个意思非常明确。在一年四季中，冬天呢是最后一个季节了，我们只要熬过这漫长的冬季，就会迎来春天。中国人啊是这样啊，过的日子仔细。我们除这四时春夏秋冬以外，我们还有24个节气。西方人呢就是粗糙，就是春夏秋冬，所以西方人着装就没有中国人那么在意。中国人对这个每个这个气候的变化都更换自己的衣服。西方人好像看着这个不怎么怕冷，其实是他比较迟钝啊。我去这个法国巴黎的时候也看到外国人也冻得不行啊，我以为他多抗冻呢，只要天一凉，那腿也是夹着走道。现在的中国人啊，注重节气啊，但是不注重物候。什么是物候呢？古人认为每一个节气后面跟着三候，一候、二候、三候，每候五天，每五天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呢，比如草啊，这个泛绿了，叶子滋芽了，花开了，这些都叫物候。物候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生活中基本上不用，你如果读这个诗歌的时候会碰见这个词儿啊，比如这个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心。你看我出门当官，所以对这个物候的变化呢，这个感觉非常强烈。这72候五天一候的这个物候啊，对于我们观察事物是有极大好处的。我们今天是因为有公共媒体不停地给你提示，比如每一个节气的到来，公共媒体跟轰炸一样的告诉全国人民什么节气到来了。过去我们不关心文化的时候是不说的，今天是说的，所以我们对24节气呢基本上都了如指掌。我们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那么物候呢，大家就关心的不是很多啊。这个物候是什么样的变化呢？它其实是三块组成啊，第一个呢是植物，第二个呢是动物，第三个呢是我们人。第 第一个植物啊，北方的植物在物候中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变化最强烈的呢，是落叶啊。落叶，北方人觉得这落叶就该呀，秋风一来哈，入冬的时候一刮西北风，这叶子花一夜之内全落光。你看那多漂亮的银杏树啊，到秋天满树金黄，一夜北风了，没了。大家都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但不一定。南方人就不这么认为。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啊，他那个儿子从小在香港长大，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来京，来京的时候坐飞机过来的啊，正好赶上冬季，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坐上汽车，一到这个机场路上一看，两边的树啊没叶子，这孩子就愣了，就问他爸说，哎，说这边树为什么没有叶子？哎，他爸觉得这没叶子，北方就这样，冬天落叶啊，春天发芽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对的，因为他从小在南方长大，南方的树是不在秋季落叶的。我们这猫都特能折腾啊，你们听我讲的时候呢，就凑合听啊，要排除猫的干扰。快打起来了吧？我小时候啊，读书，读刘禹锡啊，有一诗，这诗呢，我到现在还能背啊。这诗呢，叫，其中有两句啊，非常有名，叫“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诗啊，我这个就想来想去啊，当时不明白。流水前波让后波，这话太容易理解了嘛，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流水前波让后波，这特别容易理解。但芳林新叶催陈叶，这句话我很长时间不大理解。当然随着年龄增长知道啊，这诗它是当年在四川写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去苏州啊，苏州住在他那一个宾馆里，五月份，大概是五月初。那天呢，从宾馆里吃完早饭走出来的时候呢，仰头一看那树，一下就想起刘禹锡这句诗了。因为满树那种老绿色哈，突然滋出了全部的嫩绿，尤其在早上出来的时候迎着那个朝阳啊，那嫩绿特别绿，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芳林新叶催陈叶，就我新叶都长出来了，你陈叶还没落呢嘛。所以南方的这个落叶的啊，这个换叶啊，它是逐渐完成的，不像北方一夜之间全部落光。你比如啊，这个唐诗中“草色遥看近却无”，就是你远看的时候都是绿的，你近看它就没有，这种感受非常这个有意思、细腻。那物候还有变化是什么呢？是动物啊，你看动物的变化啊，什么变化啊？换毛。啊，不是换毛，是长毛。你看我们这观复猫啊，你看看这秋天一过，一入冬，个个都显得粗。为什么呀？它长了很多很多绒毛啊。它不是胖了，我看有人说你们的猫怎么都弄胖了？不是胖，它就是长绒毛。这种绒毛呢，是御寒用的，它到春天它就会脱落。你养猫的人比较烦的就这一件事，就是它掉毛。它掉毛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春天，春天每天我这个出家门的时候都得拿那个滚子沾一沾啊，要不然身子全是毛。但这会儿它就不怎么掉，它光长了，长绒毛。绒毛呢，这短毛的啊，你拿手这么一扒拉一看，那绒毛在根底下特漂亮。长毛的那就成裘皮大衣了。你看我们那庄太极，前两天我看有粉丝给他拍的照片，也有我们工作人员拍的照片，那照片拍的啊神奇啊，贵妇一样，风一刮浑身乱动，对吧？所以这物候变化，诗经中啊描述蟋蟀说的特别具体，他说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说的月份可都是农历啊，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公历算，你至少要错后一个月啊。这些周期性的变化，古人呢把它记入了诗歌当中。 那么动物中呢还有什么呢？动物的变化除了是长毛的啊，这些动物还有很多动物它会冬眠。你比如熊啊，这个狗熊啊，一到冬天冬眠，它冬眠的时候是有本事的，咱冬眠不行。为什么？咱这个得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咱睡着了也新陈代谢啊。这熊啊在冬眠的时候它有一本事，我看过这个有一些科技的片在研究这个这件事儿啊。它首先让它的心跳迅速下降，平时一分钟心跳五十多下跟咱人差不多，一下就跳到每分钟剩十下。十下什么概念呢？就是六七秒钟跳一下，咱的心脏要六七秒钟跳一下就基本上就死了。所以它能够让心脏减缓跳动的频率呢，那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延长寿命，它新陈代谢 也至少减少了一半。那么能冬眠的动物很多了，你比如说蛇呀，我们都知道青蛙呀，刺猬呀，很多这个动物都会冬眠，用冬眠这个办法度过漫长难挨的这个冬天。那么物候变化啊，当然物候变化我们人都不属于物了，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变化啊。冬天干嘛呢？没事儿干，歇着。由于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啊，这个过去春种秋收，一到冬天确实没事儿干。那所以冬天干嘛呢？冬天一大事儿啊，叫办婚礼。我们今天啊，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有人结婚，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结婚就是春节啊，就是过去的元旦，现在的春节，一到冬天啊，闲着没事了，把这婚结了啊。过去那婚宴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婚宴大部分都是进了餐馆，进了大饭店，是吧？过去不是，过去这大型婚宴基本上都在院子里，北方是支一大棚，南方呢就在院子里，穿得厚厚的，每个人啊。这个从新娘到新郎都得穿得很暖和吃这婚宴。南方啊，南方听着暖和，实际上冬天特别阴冷，所以他那个婚宴啊到现在还有一种这个吃法啊，叫全蒸席。什么叫全蒸席呢？就是他这里的饭菜所有的东西全是蒸出来的，没有一个是炒菜，没有凉拌的。这凉拌的菜是夏天好吃啊，冬天你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好吃，您到院子里那么冰冷，这凉菜下不了肚啊，吃完就跑肚。所以呢这个南方就发明了啊，就苏州地区我就去吃过全蒸席。全蒸席的好处是什么呢？上来的菜特别热的，每一个啊习俗一定背后有一个道理。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讲我们的猫冬。我们一说猫冬啊，冬天来了，都猫冬了。你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这猫冬呢？你看我们这这么多猫啊，猫冬怎么不说狗冬呢？这事儿有意思啊。这猫对温度的变化比狗敏感，猫特别怕冷。你别看它一身毛啊，你看它浑身都是毛，但特怕冷。你像我们那花荣呢，这会儿没来，花荣大长毛啊，它也怕冷。那王清盛就更怕了，王清盛是一短毛猫嘛。这个狗的基因跟猫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因为狗是从北方来的，来一头来自北方的狼。猫哪来的？猫是南方啊，埃及，从非洲那边来的，所以它最初的基因是从热带地区来的，就怕冷。你看猫有多怕冷啊，家里哪儿暖和它上哪儿去啊。你比如你家里有人看电视，你电视上暖和吧，那电视都关了，那猫还趴在上面呢，那暖和。要不然就趴暖气上，是吧？你看这个一到这会儿啊，天一冷了啊，这个流浪猫啊没地儿去。流浪猫没地儿去，去哪儿呢？就去这个发动机上啊，有的车人家开车回家，把车往门口一停，这车是热的，发动机那热能热很长时间啊，那猫就上去找个地儿一趴。所以以后啊，我们提示大家一句，就是家里有车的，发动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着急，让车发动一会儿再开车，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些取暖的猫。 我们这个注意一下猫啊，这屋里是暖和，你看我穿的还算挺暖和的啊。你看这猫毛挺舒展，只要一冷它就揣着，手揣着啊。这揣着有一专词叫农民揣，农民揣啊。你看我们那个那花肥肥的那铜像叫农民揣，你知道农民这揣手是特别有智慧的啊。我今儿是实在这衣服太细，没法给你表演啊。我特别爱农民揣。过去在农村穿一棉袄，俩手一揣在里头，别提多暖和了啊！城里人不行，城里人智力有问题，城里人冬天光着两条腿哈，这个冻得嘚了嘚瑟的，还上街上去，西北风一刮，两条腿拧得跟麻花似的，哎，那城里人都是智力有问题，所以这农民揣是一简单的发明，行之有效。你看这猫啊，猫天一冷，来一农民揣就渡过去了，可咱人不行。人为什么不行啊？很简单啊，咱人没毛啊，这肯定不行啊。天一冷就得多穿呐、啊，是吧？还得依靠这取暖设备。过去啊，这老人在屋里一到冬季穿一大棉袄，穿一棉裤，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儿。现在呢，这屋子暖和啊，人就穿少了。现在北京市规定啊，我其他各地的规定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规定18度。啊，是屋里的取暖标准，低于18度，你就可以跟这个供暖打招呼了，说我这屋里不够温度了啊。这18度在过去已经是非常暖和了。18度什么概念？你肯定棉裤穿不住了。过去冬季这屋里有个10度8度是很正常的。那么冬天它冷能冷的什么样啊？咱们先说最冷的地儿啊，咱们从最冷的地儿往暖和地儿说起。比如最冷的地儿啊，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市啊，1年1月份啊，一月是最冷的时候，平均气温呢是-30.9度啊。这个在08年前啊，09年12月31日的凌晨呢，这个地方最冷的地方啊，测过-58度的极端气温，-58度我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温度啊。这成为了中国啊到目前为止能测到最冷的地方啊，这是冷极，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被打破啊。那么特别冷啊，这个东西会改变物性。我过去在东北就见过啊，一毛巾你洗完了用完了，你只要往铁丝上一搭啊，1分钟以后这毛巾就是硬的啊，跟一硬纸板似的。如果你拿手一折它，这毛巾就脆的邦邦就折成两半，这毛巾就断成两截啊。如果说这毛巾是柔软的，你想把它撕成两截没那么容易，可是那么冷的情况下一折，啪，这毛巾就变成两截。军用水壶啊，我们那时候冬季这个行军训练啊，这个军用水壶是不能装满水的，装满水它就会冻死，只能装半壶水，还得往里兑酒，你不兑酒它就冻了。那么它这种物性的改变啊，比如说萝卜，你们没见过那萝卜能冻成什么样，-30度以上的时候啊，这萝卜就冻成了一个玻璃球。我们那时候小啊，就恶作剧啊，就捡着这室外冻成的萝卜往墙上扔，扔过去撞的墙上就跟玻璃一样的全部碎成渣子。这就是在极端低温下物性的一个改变。我在东北啊，这个住过2年，那2年正好是跟这个苏联啊，现在是俄国，当时中苏边境呢有珍宝岛战争啊，那时候中苏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当时呢，尽管岁数不大啊，还没成年呢，15、16岁，也天天跟成人一样啊，模拟行军、野战。在低温下睡觉啊，说在低温下一定要睡着。你知道这个低温能睡觉是一本事啊。我睡过的那个低温啊，最低的低温就是毛巾往床底下一挂，这毛巾就是硬的就冻了。睡觉的时候得戴一狗皮帽子，由于你呼出的这个热气啊，这狗皮帽子一圈全部都是白霜，照样能睡得很香，在被窝里很暖和。我们那时候练习行军的时候呢， 这个教练就说啊，怎么能在低温下睡觉呢？第一，衣服一定要脱掉啊，不能穿着这个外衣，穿着外衣你永远睡不暖和，必须要脱掉。脱掉以后呢，两个人一对儿一对儿的睡啊，一对儿一对儿的睡。你们现在觉得这事儿太可怕了，怎么睡呢？头冲脚，就是两个男孩子啊，我的头冲着对方的脚，这样才能抱紧。两个人头冲头是没法睡觉的，因为有肩膀嘛，所以就会漏风，还会占地儿。所以两个人的铺盖呢，共用一个铺一个盖，衣服大衣全部盖在上头，两个人头冲脚啊，抱着去睡觉。我可告诉你们，那时候没有盥洗条件啊，是在野外。这脚走了一天以后啊，谁的脚都不是脚了啊，都是一个毒气弹啊。那也能活下来。人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啊？老人老说啊，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你知道这东北啊，最冷的时候刮那大烟泡。什么叫大烟泡啊？就是因为东北的雪是不化的，在这个大风下啊，这个刮的雪全带起来，3-5米以外就看不见路。很多人啊，就因为大烟泡被冻死在室外。他为什么会冻死在室外呢？因为他认为从我这儿到那儿，我这个路熟的不能再熟了。我天天走这么近的距离，我怎么会找不到那儿呢？你就找不到。你只要敢出去，你就非常可能冻死在外面。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就冻死了。我们小时候知道的事儿，你比如当时在内蒙古有一个叫龙梅玉蓉小姐妹，为了这个羊啊，羊被大风啊，冬天的这个白毛风给刮的回不来了，所以就为了跟着这羊走，最后把脚都冻伤了。截肢啊，是吧？这个故事，这个后来还编过很多什么连环画啊，拍过电影啊等等啊，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月发生的事情啊。过去越冬啊，第一件事就是你穿暖和呗。我们啊一直在说这个物候的变化啊，我们物候真的是包括人。我们同样的温度啊，你春天和冬天这温度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18度，春天刚来的时候，哟，这天真够暖和的。但冬天18度在屋里呢，他有人就觉得这屋不够暖和。我认为啊，最好的室内温度就是20，最多22度啊，这是最舒服的。很多人屋里是25度、27度，我一到这个25度以上就燥热不安。过去我是不懂这事儿的。年轻跟岁数大完全感受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哎，他老觉得这屋里不够暖和。其实我觉得这屋里已经很舒服了，他觉得不够暖和。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穿，我宁肯在屋子里啊，冬季穿一个这个毛衣啊，我也不愿意就穿一背心裤衩那么热着，对吧？你比如我们有一个这个穿衣标准啊，就是你穿不穿秋裤，表现你是不是小资的一个标配啊。很多小资情节的人都不愿意穿秋裤。比如啊，我们现在啊，就是说你穿不穿秋裤，就是你是否是小资的一个标准。你不穿秋裤就是你很小资，你穿上秋裤你就这个不小资了。嗯，这个秋裤啊，我是特愿意穿啊。你先别小看这秋裤啊，我当然我穿这秋裤稍微讲究点，它比较贴身啊。你现在你看得见我穿过秋裤吗？我给你看看，不能轻易让你看，我这秋裤好贵的。这个秋裤你今天觉得它啊这个很土，你知道中国过去皇上都穿不上，要中国古代要有秋裤，那肯定第一波全是给皇上穿，是吧？那穿上多舒服啊。那时候人都是穿布料，是吧？布料它不贴身啊，我们今天穿羊绒的、羊毛的，这些在过去啊，即便有都比较扎。你知道我小时候这毛线啊，都比较扎，那毛衣不敢贴着身穿，那屋这个里头得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衣。现在这毛衣呢，都特别舒服，它可以光着膀子穿啊，啥事没有。那么 这个各地啊，各地这种御寒呢，你比如东北啊，东北的这御寒呢，就是你比如这鞋啊，冬天这鞋在东北绝对把脚丫子冻下去啊。这个鞋子外头再穿一大毡子做的鞋，就有一种草啊，东北有三宝嘛，人参、貂皮、乌了草。这乌了草啊，保暖性特好，跟头发似的，一团一团的。那么据说啊，它对真菌啊有极强的抑制作用，那就是说它基本贴身使用不会长脚气。据说这雾了这词儿啊是从满语过来的，是大皮靴的意思啊。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就穿过这个雾了草，就是穿那个普通的棉鞋，穿一大毡子鞋，那毡子鞋里塞满了雾了草，多冷，站在外头你这脚都没事儿。如果你不穿这样的乌拉草的这雾了靴啊，你那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一般20分钟以后就冻透了。那么东北的取暖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啊，就是火墙啊，火炕，火炕到华北地区都有。这火墙啊很有意思啊，东北那屋子有时候进去巨热，就是那个火墙，火墙这么老厚，空心的，这烟道呢是来回成这个来回 S 状，一直把烟排出去，所以这火墙特别热。我刚到东北的时候知道一个知识，后来也没法去印证的是什么呢？是人告诉我啊，说这火墙上绝对不能在使用期间，就火墙是热的时候不能钉钉子，说一钉钉子就会炸了。那我们也没敢试过啊。这种火墙是东北一般的民居中的一个取暖的保障，再有就是火炕。这火炕呢，你看东北的火炕啊，一家人就是做一 U 字形啊，这种 U 字形的火炕，全家老少三代都住在上面。为什么都住在这里头呢？节省能源呀。所以东北才有了那二人转嘛。你想想这个这一个 U 型的炕啊，全家人都坐在炕上啊，请俩人进来给你连唱带比划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二人转这样一种啊艺术形式。东北的这个大炕啊，我见过特长的，能睡几十人的大炕。我们那时候不懂啊，一进屋大家都喜欢往这炕头上睡，这炕头热呀。其实睡觉最舒服的是炕中间这一段啊，两头都不行，另一头是比较凉，这头烧，炕头这一块基本上你睡不着，那太热了，热的你啊，这个嘴干舌燥啊，尤其小伙子，那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壮，所以小伙子火力壮睡不了这热炕。东北啊有各种怪啊，东北各种怪，其中有一怪就叫媳妇儿错穿这个公共鞋，就是因为一家子人都在这一大炕上去过日子。猫冬，我住过这种炕啊，这种炕是我们有一年拉练在东北黑龙江啊，在一个老乡家，就是这种 U 型炕，所有的人啊都住在这炕上啊，晚上上厕所得出门，这屋里不能上厕所，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啊，上厕所上哪儿去，就出门在野地里。你知道这特冷的天出去啊，他不会得病。怎么不会得病呢？只要你没身上没有汗，多冷你出去都不会得病。室外零下20-30度啊，你就穿一裤衩，直接出去撒泡尿。那时候年轻啊，那尿滋得快，藏一泡出去赶紧回来又钻被窝，没事儿啊，一点事儿没有，第二天该干嘛干嘛，绝对不会把你给冻病了。但是你身上要有汗，一出去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东北的这猫冬呢，主要都是在这屋里啊。东北的这个娱乐活动就是在冬天啊，这二人转就是这么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围着一个炕去生活嘛，所以请两个人在底下啊，一通闹，一通表演，这事儿就成了。我第一次看见二人转呢，是1969年的大概2-3月份，看这知青给我们演这革命二人转啊，跳一段舞叫我是骄阳军师柳啊。那女孩上海知青啊，在东北上海知青，那女孩还是挺软的啊，在那跳舞，当时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算算我那时候是14岁啊，14岁开始有感觉了啊，看那软软的那女孩都有感觉了啊。这个后来呢，没等我这感觉消失，我就回北京了啊，我就回北京了。在北京，咱们先说说北京是怎么过冬。北京过去啊，秋天一来啊， 享受几天秋高气爽以后啊，一到深秋，先买冬储大白菜啊。冬储大白菜一下来，各家各户就忙活一件事儿，叫装炉子啊，买烟囱啊，平房为主嘛，安风斗啊，风斗是防止你煤气中毒啊。这个靠煤炉取暖的日子，在北京至少有坚持了有一个世纪啊，一个世纪。我们小时候，我看各家各户到冬天都要生炉子。这生炉子啊，就有一问题，它特别容易产生煤气。这煤气一产生啊，就死人。所以每年冬天，北京市的这种悲剧都会发生。我想一想，啊，很少有一年说这一年北京市冬天没有人煤气中毒，那是不可能的。啊，每年这冬天啊，死亡到底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胡说啊。但是肯定很多，我认识的人里就有煤气中毒的，有的是没有死啊，我认识好几个朋友都煤气中毒过。中毒的时候先是头晕，有的人意识到了煤气中毒，然后就往门口去，但是一起来就摔了，就往门口爬，说爬到门口说呢，门底下有一缝，吹点氧气把自个儿给救活了。这个装风斗啊，现在都我估计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事儿。这装风斗就是在屋里呢装成一个有斜坡冲上去，能够把屋里的这个热气排出去的这么一个口，你说这屋里好容易烧暖和了，你就给排出去，这不是浪费能源吗？对，没办法，为了活命啊。所以这个北方的这屋子，只要你装了煤炉取暖，你就一定要装风斗，要不然就非常的危险。那其实你说北方人老说我这北方冬天太冷了，其实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苦啊。南方那个阴冷啊，那个湿冷，北方人根本就不行。你知道啊，你看咱们国家啊，这个地缘广阔啊，南方人啊普遍啊平均比北方人个儿小。你知道为什么个儿小吗？就是冬天给弄的。冬天这南方人蜷缩着啊，自个儿抱成一团在被窝里睡觉。你看北方的暖和，它伸展，所以它个儿就长得大。你抱着这睡觉受不了啊。我原来睡觉不会抱着啊，我有一回上南方呢就得抱着，不抱着一辈子都睡不热，这被窝里永远是凉的，对吧？我们今天说这凉怕什么呀，我今儿弄一个电热毯不就行了吗？你知道这电热毯过去是没有的。我觉得到了冬季最难挨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我们国家大啊，我说得着说不着的地儿你们多担待啊。湖北湖南两湖地区啊，江西、这个安徽啊，就这些地儿啊，你像江苏、浙江还好点啊，巨冷啊，那种阴冷啊，还有四川到了三月份都受不了。嗯，我在四川住过半个月，三月份啊，在那招待所里，把那招待所没人住，我把别人的屋里的被子褥子全拿过来搁在我这堆着啊，堆成那被窝山，自个儿钻进去，这一宿也是凉的，睡不热。那南方怎么取暖呢？烧炭，烧炭啊，有炭火盆啊。我还是觉得那烧炭很有意思啊，那东西好看啊。古人对这都有描述。那炭燃烧的时候，那种红色啊，那种暖暖的红，尤其在湿冷的冬天啊，就是让人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但烧炭有一个坏处，就是它生产煤气啊，所以南方的屋子都四处撒气漏风，所以它就不中煤气。如果你把这屋子堵严了，你肯定中煤气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自杀还用烧炭的方法，就是他用这种煤气让你慢慢昏厥过去，无痛苦的死了。那么古人对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啊！古人基本上冬天就是烧炭啊！你像那个这个开元天宝遗事中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西凉国呢禁炭百条啊，百条长。这个尺余就是有这么长的大炭，我们现在看的炭一般都这么着，这么粗嘛，它能这么大大炭。炭是青色啊，坚硬如铁啊。那么这种炭呢，它点燃了以后，它是无焰而有光，这说的太有意思。我们看火都是有火焰呢，所谓的焰就是那个飘忽不定的，那叫火焰，它无焰，只有光啊，那种暖光。他说每条可以烧十日。我觉得这事儿忒悬了，我有点不太信一个条能烧十日。 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唐诗就是卖炭翁了吧，写进中学课本，按照过去的解释呢，就是卖炭的老人这日子有多苦啊，最后靠卖炭换这点钱呢，这个却被宫廷里的人呢给强买回去啊，这个半买半抢的回去。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这个一个解释问题啊，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得成立。为什么？唐代社会也是个商品社会，哪个社会它也讲价值体现。如果我烧了炭啊，就被这么半抢半买的拿走，不够我的成本，第二年我就不来了，对不对？我最多第二年再来一年，第三年我就不来了。所以这种被宫廷买走的这种说法啊，强买走的说法呢，我觉得根本不成立啊。我们那句诗是怎么说的呢？半匹红绡一丈绫，即向牛头冲炭直。这句话过去在我们的课本里解释都是说宫廷那个强买强卖的意思，其实不是，这就是它的价值。你想想，这个烧炭呢、是一个低等级的劳动，我们劳动中分各种等级，对吧？对，烧炭是低等级的，这个丝织品呢、这是高等级的劳动。你用一车炭换这一匹绫，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儿。你总不能让他拿一车绫换一块炭吧？这不合适。所以我们去读古诗的时候，还要本着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去看它。这个因为啊，这个冬季烧炭取暖呢，就是宫廷中啊引发火灾就特多啊。你比如我们比较近的记载啊，清代嘉庆二年啊，乾清宫呢就因为这个炭火呢引起了这个火灾，烧毁了宫殿。那时候呢，管烧炭的这个太监呢还被判处了死刑，这刑判得够重。然后有20多位这个护卫太监呢都罚俸鞭打啊，就是一边的罚你钱，一边你还得挨打。那么这是过去烧炭带来的这种灾难啊。当我也想历史上因为烧炭啊，一氧化碳中毒，就我们所说的煤气中毒，这事儿屡屡有所发生，就未必进入史籍了。那么古人还有一些啊，就是我认为挺龌龊的一种方法啊。你比如人体取暖啊，你比如这个开元天宝遗事中还有记载，就是唐玄宗的弟弟啊，齐王啊，李范啊，这个他呢怎么取暖呢？他就是冬天把自个儿冰凉的手啊伸进这个侍妾的怀中取暖，这个美其名曰叫相机暖手啊。我认为啊，这不是去取暖啊，这谁这么取暖那管什么用啊，他就是内心不健康啊，内心很不健康。你看还有这种记载啊，你看杨国忠啊，当时就是一出门就选这个身形肥大的这个女的啊走在前头给她挡风啊，叫遮风抗寒，称之为肉阵。如果不是杨国忠智力有问题，就是写书的人智力有问题啊。这人再胖啊，再壮，再站一排，他就是挡住了 WiFi 他也挡不住这风啊，这不是胡扯吗？这风他会绕道走啊。所以这种古籍上的记载你得自个儿去分析啊。那么古人用各种手段都会使自己在寒冷的冬天获得一丝丝温暖，你比如手炉啊捧着手里，这个80年代上南方冬天还看着好多老人都这么捧着啊，你一去他说你捧会儿你捧会儿啊，特别友好。我们说了半天啊，这猫终于最后比较配合，你看见没有，都过来了啊。这是马都督，那个是花飞飞，那个不用问，那是我们最著名的王情圣啊。我们最后要看看你们想了半天的文物啊，先看这件吧，这是个宝贝。有什么宝贝呢？不用问，你们都很清楚了，这叫手炉，里头置于红炭，捧在手里非常暖和。这个手炉的分量很重，铜很厚，铜越厚保暖性就越好。那么这手炉谁的呢？我知道谁的，你们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是谁用过的呢？因为底下写着呢，底下写的好清楚啊，写着6个大字刻出来的， 大清雍正年制。这件东西呢，雍正皇帝摸过，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神奇？雍正皇上有一天啊，拿着这炉啊，一不小心掉地上了，摔坑，摔坑就瘪了。又有一次发怒，葫芦地上了，又摔一坑，啊，这瘪的更厉害。这瘪的这块呢，我本来想把它修起来，后来我想了想，我老说，历史就是历史啊，它有什么痕迹，你就让它留着吧。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修不起来它？我告诉你，这地儿特容易修起来，铜的，红铜的，比较软啊。这个地方只要垫平它，从里头背面一点一点的，不要试图一次把它敲过去，一点一点的锤击，用很轻的力量一点一点锤击呢，它慢慢就能复原，复原以后会非常漂亮。那么这壶盖上的龙纹啊，我这没数，我就凭感觉就是九个，1、2、3、4、5、6、7、8、9个，灵芝龙纹，这也是雍正时期的典型纹饰。这件东西啊，我买的时候很便宜啊，有多便宜呢？就是很便宜啊。为什么说它很便宜呢？是因为呢，2009年的时候啊，在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拍卖过一个，跟这一样，那品相还没这好呢啊，那拍的好贵啊。我要买这个炉的价钱呢，是那个炉的1/200。哎呀，这事儿想了想，已经过去20年了。1/200呢，对我来说呢，也没什么意义啊。日子过得太快，你看看，这是皇家取暖的一个手炉，跟民间取暖的东西呢是有点差距的。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这件呢，岁数大的都认识啊，岁数小的人呢，一定不认识，不知道这东西干嘛的。这东西就是俗称为暖婆子的啊，一个取暖器。过去啊，把它灌上热水，烧一壶热水灌进去啊，能灌多少水呢？这里能灌好多水，这水基本够洗一回澡的。你听，你老觉得我说话夸张，我告诉你，这点水真够洗一回澡的啊！你们现在洗澡太浪费水，这如果是注入开水的话啊，这东西能把人烫死啊！它过去注入热水以后呢，它得必须有一个棉的啊口袋把它装起来，要不然它会非常的烫。这个是里头有一个内盖啊，防止它这个漏水。这是螺扣的啊，你们不要认为螺丝的这个东西是很近的东西，这个螺丝状能够拧的东西战国时期就有啊。把它拧紧以后呢，搁在被窝里啊，我试过可以热24个小时。一宿以后啊，如果你搁在一个小棉被包着它，一宿以后你还不敢动它，特烫。所以过去呢，会有人啊，让家里的比如使唤丫头啊、仆人呢、啊，把它搁上热水，事先暖在被窝里，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置于这个床的一角，这个屋子里一直是很暖和的。我记得啊，我大概在20年前还装过一回热水，试了它一下子，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能24小时它还有温度呢？可惜呢，这种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观复猫揭秘观复秀，现在有很多网友说啊，老了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开始用保温杯了。这话你们谁说的？我们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保温杯了，喝水呢，尤其是冬天，一定要喝高于体温一点点的水， 这才是对身体好的，跟年龄啊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官复也出了这么一大一小两组的官复猫保温杯啦。那大的这一组呢，一个是我们这个英格兰籍的蓝毛毛小姐，你看她正在享用一杯这个暖暖的英式红茶。另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戴着小墨镜迈着四方步的这个臭屁大王马嘟嘟。小朋友呢，如果也想带着我们可爱的官复猫一起去上学的话，可以来一个小号的，这个是我们视奶如命的马条条啊，抱着一个奶瓶，他的这个 slogan 啊，就是一天一瓶奶，帅过马嘟嘟啊。我们只想做一只开心的喵，不想那么多。那一般这个保温杯呢，都是这个全不锈钢设计的，整个感觉是冷冰冰的。但是咱们官复猫的保温杯呢，特别做了一个这样木纹的盖子，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个设计，因为感觉整个杯子呢，一下就有了温度，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
这世界很酷。